这几天中国官媒有两篇报道值得注意。4月12日南都周刊发文，题目是17届政治局常委退休500多天了，他们忙些啥？文中提到了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李长春、贺国强、贾庆林，唯独没提周永康，这就暗示读者周永康已被内部处置，打入另册。4月11日财新网发文讲刘汉案件，又提到周永康儿子周斌，其中写道，周斌父亲曾经禁止他在自己任职四川期间到处折腾，这等于为周永康开脱罪责，暗示周永康的问题不会移交司法，不会公开审判。我先前讲过，在要不要整肃周永康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是有共识的，但是在如何整肃以及整肃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高层有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是，周永康的问题要不要公开点名，要不要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责任。习近平这一派主张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公开审判周永康。以江泽民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周永康的问题内部处理就可以了，不宜公开审判，因为公开审判周永康对党国的形象损害太大。这派人的逻辑是，周永康的情况和薄熙来不一样，公开审判薄熙来已经给党国的形象造成巨大损害，但那也是迫不得已。由于王立军投奔梅林馆，引爆了薄熙来的问题，当局想捂也捂不住。如果那时候薄熙来自己宣布引咎辞职，当局自然乐得顺水推舟，这样薄熙来就可以软着陆，党国的形象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巨大的损害。可是薄熙来偏偏不肯自己下台，于是当局只好把他赶下台。然而要把薄熙来这样一个风头十足的政坛明星赶下台，对外界不能没有个交代，所以当局不得不对薄熙来公开审判。以薄熙来的显赫背景和影响力，对薄熙来的审判不能不搞得比较公平，比较开放，于是就有了庭审的现场微博直播，并且给了薄熙来及其律师比较充分的答辩机会。殊不料薄熙来在一审时当庭翻供，在二审时更是咆哮公堂，这就搞得当局很尴尬很被动，到头来当局和薄熙来两败俱伤。周永康的情况不一样，周永康本来在十八大上就该退休，再加上周永康在政坛上本来就不像薄熙来那样出风头，因此让周永康在十八大后从政坛上消失看上去就很自然。这就是说，对周永康的问题完全可以内部处理，不必对外界公开。如果把周永康移交司法，那么有薄熙来的先例在，当局不能不搞公开审判，不能不有现场微博直播，不能不给周永康充分答辩的机会。周永康在位时间那么长，主管过那么多机要部门，当局要做切割，给他定下合适的罪名很难，因此审判周永康难免会变成审判共产党，其结果必定是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害。再说也不知道周永康会不会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周永康拒绝配合，死不认罪怎么办？万一周永康不惜鱼死网破反咬一口，那就更不堪设想了。当然反对公审周永康的这一派人主要是担心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一旦打破，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威胁。按说周永康垮台本来是政治问题， 如果习近平用政治罪名收拾周永康，比如说给周永康安上篡党夺权一类罪名，那就不会对其他在位的或者退休的常委们形成威胁。可是在今天，像篡党夺权之类的政治罪名又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习近平不能不祭出反腐败之类经济罪名。事实上，习近平一派之所以在周永康问题上大做文章，本来也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威慑其他的异己，这就必然威胁到其他党国大员，因此必然招致其他党国大员的联合抵制。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两派似乎达成妥协，但我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妥协必定是暂时的，是靠不住的。因为习近平一派早就摆明了公审周永康的架势，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收手，其权威必定一落千丈，打虎不成，很可能反被虎咬，所以他们一定还会寻找机会继续打下去。另外那一派也不会因眼下的妥协而放心，他们一定想趁势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起码是要清君侧，打压王岐山为首的中纪委。如此说来，这场宫廷恶斗还没有落幕，好戏还有的看。